很快哈，我们看到十月份来了啊，一个金秋最美的加拿大最美的季节，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季节哈，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用感恩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在这边聚集，无论是在实体的还是在网络的哈，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心就会欢喜，就会喜乐，我们就在一起跳舞弹琴唱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把一切的荣耀圣赞都归给他。这就是我们敬拜啊，在一起的敬拜，弟兄姐妹一起的相交。我们现在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在你的啊，在感谢赞美你的名。主啊，你召集你的证明在这个地方一同来敬拜你，你用喜乐油膏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心里充满了从你而来的喜乐。主，我们在这边唱歌跳舞欢唱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把一切的不愉快，一切的搅扰我们带给我们不快乐的事都把它抛开。我们现在单单的愿意在你面前亲近你，因为主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今天我们来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无论是我们讲的说的都被你圣灵感动，都得到从你而来的饱饱的慈爱，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得到从圣灵来的力量和喜乐。感谢主，我们一同把下面的时间跟进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哈，一直在讲要喜乐，要喜乐哈，讲了很多要喜乐。那我们讲到腓立比书很重要的是同心，然后是喜乐，两个名词很重要。那保罗一再的强调哈，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在我们过去讲的腓立比书几章里面，他提到谦卑的心，同心带来喜乐，对吧？谦卑驯服的心带来喜乐。他也谈到当他看到福音管权的时候啊，神得着荣耀，无论他是被捆锁还是怎么样，他都喜乐。他又因着腓立比人的信心他喜乐，所以这都是保罗他一直在谈到他的喜乐。但圣经里面这一卷书里面还谈到了很多男主人有喜乐的哈，你们诚诚实实的回答，你们诚诚实实的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常常喜乐？啊，讲诚实话哈，你们是常常喜乐哈，经常喜乐的人举下手看看啊。哎呀，不错呀，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哈，常常喜乐啊，你们真的是很厉害哈，我都只举一半了，常常喜乐不容易的哈。常常喜乐非常不容易，所以这边说要靠主哈，靠我们自己是喜乐不起来的，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啊，我们今天的哈，这个叫做靠主喜乐哈，因为靠主，我们中文翻译靠主就依靠主，但在英文里面翻是 in the Lord， 在基督里面。你要常常在基督里面，刚刚举手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常常在主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在相交的里面，所以他们就常常喜乐啊。所以 in the Lord 啊，你就会喜乐哈。所以这个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喜乐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这边讲了前面的话以后，他说我还有话要说啊，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猜想，是不是腓立比教会出现的一些事情让他们的信徒不喜乐呢？至少我们知道有一点点不同心啊。另外呢，他现在马上要讲的，保罗要讲的就是有一个夺走喜乐的原因。夺走喜乐有很多原因哈，我们的骄傲不驯服夺取喜乐，对吧？啊，我们不在主里面，不去相交，不去啊仰望主的恩典，我们不喜乐啊。我们不满足，我们也不喜乐，不以为有的满足也不喜乐啊。我们贪婪，我们贪恋，我们啊不和睦也不喜乐。所以很多东西会把圣徒的喜乐夺去。那今天要讲一个重要的啊，就是律法主义会把人的喜乐 夺走。可能腓立比教会这个时候有一批假的教师，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讲那个讲这些写这些书信的时候，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异端邪说，就是假教师、假教训会冲击教会，所以把他们的喜乐挪走。他们本来是一批刚刚信主的外邦信徒，是很喜乐的，有上帝的救恩，但是突然有一些人进来，让把讲了一些话要求他们怎么样，对他们的心很大的打击，所以他们就不喜乐了。那保罗就说现在你们要喜乐，他说这件事情与我当然是不难的与我并不为难，但是对你们却是妥当的，就是你们必须要有的，你们必须要有的教训，你们必须要有的保障，必须有这个东西来支撑你们，你们要应该要知道，要一定要这个靠主喜乐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劝勉，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要你遵守的，要这样去的，是为着你的好处。所以他再次提到靠主喜乐的正要。但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跟我，你们有的可以跟我一起来念上帝就是他本身，他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些经文。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一节经文大家看的不多，对吧？旧约西番亚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句话，但是这个话呢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以前常常不喜乐，我后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说，上帝会因着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上帝会因着你喜乐而欢呼。所以你就看你的父母嘛，如果你的孩子天天愁眉苦脸，你不多难受？但你的孩子在那边特别是他们有几个小孩的，一起唱跳一起好开心那你的父母就觉得孩子们肯定很幸福，对吧？没有愁事很开心。所以父母会因着儿女的喜乐而喜乐。所以我们先要有个概念，上帝是喜欢看见我们喜乐的，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批严肃不拘笑脸的那些在那边读经祷告一直哭的基督徒，不是的。上帝要我们喜乐，所以上帝他要我们喜乐，主要我们喜乐。那我们的喜乐一起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喜乐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一切先从你的心发出，对吧？你睡不好，他们就会告诉你，睡觉要先睡心，对吧？你要先让你的心喜乐了，然后你的身体状况会随着你的心的喜乐，哪怕你要经历一次一次的这个病痛的那个治疗，但是你的心喜乐就帮助你恢复。这个不信主的都知道都知道这个喜乐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医治的良药。好，那我们看再来我们一起来，因为今日要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城墙他跟以斯拉记是回来重建圣殿，他们看到被掳这个70年在外邦经受的这个耻辱，他们很痛苦回来的时候，但是当尼希米把他们召集来的时候说，你们在这次主的圣日，你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忧愁，不要哭要喜乐，你们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我们要建造，重新建造，必须要有力量。力量从哪里来？从上帝那边的喜乐而来，没有喜乐不行的。所以他就说这个是喜乐那我们再看，好，我现在问很尖锐的问题我问很尖锐的问题，信徒的喜乐到底是什么这个容易一点下面为什么信徒常常不喜乐这刚刚其实我讲了一点的好，那我们先看喜乐到底是什么joy 跟 happiness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从我们人本身来的，实际上也是上帝造人把这个快乐快感、快乐这些欢喜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上帝常常要人要喜乐行善，要就是开心要喜乐哈，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这个 happy 跟喜乐跟圣经里讲的在主里面的喜乐是不一样的。 happy 是外面的，是很多时候是由物质由环境带来的啊。我那你说年轻人哈，今天我们的 Pastor Ambrose 年轻的传道今天下午2点结婚，他现在可能是最开心的啊，很喜乐。我们结婚喜开心吗？开心。生孩子开不开心？开心，对吧？啊，我们买到一个好房子一个好车开不开心？开心。这个都是开心啊，都是很 happy 啊，对不对？但是喜乐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是很久的，是对神的恩典的觉悟，成为生命的力量。这个环境改变不改变他都喜乐。有的人他就是，当然很多人有钱谁不喜乐，谁不开心啊？开心，对不对？但没钱的时候就不开心了，对吧？但是真正在主里面喜乐的时候，他有钱的时候他开心，他没钱的时候他还开心啊。就像保罗，他在外面自由全福音他也开心，他在那边被捆锁他还是开心。所以说喜乐从里面发出来，它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环境的改变而影响的。反倒是环境越恶劣才显出你里面出来的那个说不出来的，好像是一点点的莫名其妙的在你心中的那种不惧怕，那种笃信，还从里面引出来的那种信心，那种喜乐，那个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喜乐。所以那个是要微妙去体验的哈。他们有的这个就是把它解释哈，说比喻呢，快乐像喷泉啊，喷一下哈，喜乐如瀑布哈。我们住在瀑布区，我们看到那个瀑布是川流不息的哈，一直在那边引流。所以快乐常常，人间的快乐常常会因为环境，因为肉体的舒适不舒适会离开，但是喜乐是我们人跟上帝跟我们所爱的人内心生出来产生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是不同。其实喜乐呢是上帝的啊性情哈，喜乐是上帝的性情，喜乐是上帝的性情，喜乐的源头就是神哈。喜乐的源头是神，在诗篇哈，在诗篇43，你不用控制我控制啊，这个好，喜乐的这个源泉呢，它是从神来的啊，在诗篇43到第4节那边说，我就诗人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呐、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个是讲到诗人他在被环境所逼迫，在逃离，在他心情极其忧闷的时候他写出来的，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要到神的祭坛，我要到神的祭坛，在那个祭坛就是在那边跟神产生关系啊，祭拜的一个地方，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说神是最喜乐的神，到我最喜乐，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啊情感，我们的爱，我们的这些都是从上帝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些美好的性情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上帝才是喜乐的泉源，他是源头哈。那我们到新约里面，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啊，耶稣怎么讲的？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几段经文，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下一句，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再下一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从这三段经文看到，喜乐是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他的生命， 他把喜乐给我们，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成神以后，我们成神以后得救了，我们的喜乐再不是从世界上靠着物质靠着环境带来的，而是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带来的，是他的喜乐。我上次都讲过，耶稣他要去上十字架了，带着门徒在那边去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要唱着歌，那样的环境他里面还是有喜乐，说明这个喜乐不是他自己肉体可以那个的，是从里面上帝给的。所以我们拿的是耶稣基督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物夺取你的喜乐啊，一定要记住哈，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夺取你从上帝那边得来的来自不义的上帝给的喜乐。好，这个喜乐是什么？圣灵真的喜乐。那神耶稣怎么给喜乐给你？就是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圣灵当中的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你在圣灵里面，喜乐慢慢越来越多。当你信主以后，有的人反应就是不是很强烈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哎，我越来越喜乐了，我越来越心里有平安了，对不对？他可能还没有经历太多的事情，但是他发现里面有一点变化，那这个变化最多的就是喜乐平安。那喜乐平安就是我们讲到等下会讲哈，为什么有这个喜乐平安。好，那我们知道哈，在里面，在主的里面给我们喜乐，但是撒旦呢就不希望你喜乐嘛。我们一喜乐，我们一唱歌一跳舞啊，我们在那边一赞美神，神就赢了，神拯救本来就赢了，对不对？我们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一赞美一吹号哈，啊，那个就是那个耶利哥城一吹号，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说喜乐是力量，那撒旦当然不希望你有力量。我一直在说的，我一次一次的把会众带到我们要知道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常常不经意没有发现撒旦的诡计。撒旦是用各种的诡计，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你落在破口当中，当你落在软弱当中，当你落在记恨当中，哎，撒旦就瞄准你，就用一个事情把你的喜乐拿去，你就不开心，你很不开心，你觉得你不开心都有理由的，对吧？我就是不开心，哎，你不知不觉的，为什么我会不开心？我为什么突然就不开心了呢？有的时候是有事情发生，有的时候就没事情，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了，你们有没有？无缘无故的就不开心了。你们有没有想到撒旦的千方百计要夺走我们的喜乐？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常常活在不喜乐当中。这个有的人说基督徒不会得抑郁症的哈，我不同意这个哈。很多基督徒有忧郁，有抑郁的情绪，包括司布真讲道丸子都落在抑郁症当中，他要常常跟这个 fight。 所以说不是说啊，基督徒没有更年期没有忧郁症，都不是的，但是我们可以战胜，可以从里面跳出来，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是有的，会有环境。特别是我现在今天为这一篇讲道，我是真的很辛苦的，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我的体会哈，我是非常辛苦经历神要我带出来的信息。因为我知道瀑布潭的会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有抑郁情绪的，我不能说是抑郁症太严重了哈，是有抑郁情绪，焦虑抑郁，还有冬天来了关在家里面，常年这个多伦多常年加拿大常年下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多伦多服侍的时候，很多抑郁症的人，他们一出去玩就没事了，一飞中国也没事了，因为中国人多呀，然后去玩到一些热带地区啊，因为这个地方的天气这些会造成有些人是有抑郁，再加上 COVID-19 天天关在家里，对吧？一个好人都会闷去病了，所以说这些会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好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来了，我们怎么战胜它，我们怎么样来从里面跳出来，否则你就任凭环境把你带了，对不对？ 还有周围啊，孩子吵啊，身体的缘故啊，各种事情啊，啊，你忙了、啊，夫妻吵架呀、啊，那你能不郁闷吗？所以这些东西都来了，一定会来的。你以为保罗还不来吗？他之前说的，我为你们多多的流泪呀、啊。当他为他们流泪，像生孩子一样生的时候，他难道他心里不难过吗？他没有忧闷的时候吗？大卫没有忧闷的时候吗？大卫忧闷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呐、啊，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我赶紧要跑到最喜乐的神那边去。”说明这个忧闷是真的，这个抑郁是真的，会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一个，我们是可以常常喜乐的。我们是可以战胜抑郁的，我们是可以从里面走出来的。这个要我们 fight， 我们要征战，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愿意出来，要做决定，要征战。否则的话，你讲天天喜乐，太不容易了。我知道太不容易了，所以保罗才会说一次又一次的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为什么要一直提呢？他说你们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就是谦卑的心带来喜乐，驯服的心带来喜乐，知足的心带来喜乐，都有一些具体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喜乐不是凭空坐在这边就啊一个喜乐油一高就好了，是要你征战的，是要你在神面前追求的，是要你愿意去得到的。所以这个是信徒为什么不喜乐。那保罗现在讲了一件为什么不喜乐的啊，他就说，他就讲了哈，为什么不喜乐？保罗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万字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种以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好，这一段经文大家看到了哈，因为这些经文很多都是带有教义性的，我尽量的能够让通俗易懂，你能都听得懂的哈。他这边比喻这些假教师，这些人来扰乱他们的喜乐，比喻成犬类，这个是很不雅的字了哈，说明保罗对这个假的东西是多么的痛恨。因为他的那些腓立比教会的都是外邦的信徒，他们没有受割礼，对吧？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受割礼，他们更不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单单凭着耶稣，信耶稣就怎么样，就得救，信而得救，对不对？仰望十字架，本来是一个这么好的大好的消息，而现在来一般人说，不行，你们没受割礼啊，不行，你们要守节气，不行，你们还要就是守律法，来了这么一通，他们就傻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下个星期有敬礼哈，我跟有的姐妹谈，她说我刚刚信啊，我就现在受洗可以吗？我说受洗的唯一条件是你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全救恩，你相信你自己是个罪人，你需要他的赦免，就这么简单。有的人，我说有的人是谈了恋爱10年再结婚，有的人是刚刚谈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恋爱，对吧？我最重要的是问你自己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如果我再给你加一些条件，你把圣经整本圣经读两遍了再来受洗啊，你做了多少那个事啊，你参了多少读经班了再来受洗啊，不是这样的。那你就给你加了一个框架了，你就觉得我本来不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吗？我怎么现在加了这么多呢？所以在保罗他会很严厉地说，这个要防备，防备这些假教师哈，防备这些。那他就我们就讲到这个防备什么呢？其实就是防备律法主义哈，律法主义。好，我们现在看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律法是上帝在最早的时候给摩西的这个哈、10条的诫命，然后以后在这个10条诫命有生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条哈，很多条，这个是上帝给的律法，要他们遵守。那么你们从圣经罗马书看到很多经文，律法是干什么？律法的积极供应，当然有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循规蹈矩，他们从小就知道行善，知道做好事，知道那个好不好，好，他们是神的子民，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对吧？ 这是好事，这个是他的积极功用。他的消极功用就是律法是叫人知罪，没有办法叫人得救，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叫人知罪，没有办法叫人因此得救。好，那所以这个是律法。那么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律法主义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夸口。这边刚刚他说的，你以什么夸口呢？他说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夸口，我们不靠着肉体夸口了，那其他这些律法主义就靠着肉体夸口。好，我们看看肉体，那个保罗的肉体他有多少可以炫耀的哈？啊，我把它这样整洁你看得清楚。第八天受割礼，这个是受割礼，当时是跟上帝立约的一个凭据，这个是在旧约哈，这个就不细讲了哈，是以色列民族，然后还不但只是以色列民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也是上帝最喜欢的，是吧？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还不是外邦来的人，就是一个是希伯来，一个不是来生的孩子，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初特别严守、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这个是很近前的哈，犹太人，法利赛人。好，是，然后就热心来说是逼迫教会的，因为他不认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就是不相信除了律法以外，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新约的这个救恩，他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呢，他们当然就会逼迫教会，觉得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什么人呢、啊？在这边搅得大家都去信的什么呀？还要不要遵守律法？还有什么摩西来？其实上帝从来耶稣跟保罗都说，不是说不遵守律法，他说律法不能叫人得救，而且上帝派耶稣基督来是成全律法，不是靠我们肉身，是靠他的义成全律法。我们这个都讲过，其实上帝在新约里面的要求是更高的啊。耶稣讲的，你一个人你看到女人顿淫念，你就犯了奸淫，没有实质你就已经犯了，你的心里已经犯了，那不比那个十诫更严了吗？对不对？他说但是那谁能够遵守得到呢？哪一个人看见美丽的，哪一个男士看见美丽的女人，哪一个美丽的女人看到帅的男的不动心呢？啊，他可能是动心爱慕，但是不至于产生淫乱的意念。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圣灵人能够战胜，这就比你遵守律法跨了一步，对吧？跨了一步。好，那他说是我逼迫教会哈，我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这一段经文没讲，但是我还加了，他在加玛利门下受教，这相当于我们上北大清华哈。好，然后他还有罗马的公民身份，罗马当时是殖民国，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哎，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有啊，这些东西很好的。因为他受了割礼，他从小他是希伯来人的话，希伯来人的父母会教导他们读旧约，对不对？会教导他们遵行一些法律法上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很去遵守旧约的好不好？当然好，对他们是好事啊。他们但是如果变成法利赛人哈、啊，法利赛人就是他们虽然自己在讲，但是他们自己守不了。他们把重担加给别人，他们自己也守不了。我常常打一个比喻，我们说那个上面说开你的速度啊，开60 mile 哈、啊，你这个车速是60 mile， 啊，这个是律法，对吧？法律。那你有几个人从来没有超过60 mile 过？他给你超70 mile 不给你扣分，对吧？你超80 mile， 那个照相机帮你咔嚓照一张相。我告诉你，上次我就是开快车0.01秒罚款，他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卡了那个红线咔。所以说律法是你得罪，你破了律法的一条，你就犯了全律法，所以你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救的。所以他就像说，保罗你说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像我们受了北大清华好不好？当然好了，因为他保罗受了教育，他就能够写出罗马书这些教义性很强的，逻辑非常清楚啊。对，他就有这个上帝用他这样的恩赐。罗马公民身份好不好？当然好了， 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不敢哈抓他，因为他罗马的公民身份要把他放了。上帝都会用这些，但是保罗要指出来的是，这些东西不能给你带来救恩。打鱼的彼得跟在加玛列门下受过教育的保罗，保罗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哈，可以是个社会精英，可以是道德的模范啊，出身高贵，对吧？那这些他完全跟那个渔夫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全部都是靠信耶稣得救，全部都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来服侍他，来担任他的这个职分。彼得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成为很大的这个使徒，那保罗要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成为很大的使徒，很被神重用的使徒。他们虽然文化背景那些都不同，彼得干脆跟那个保罗没法比吧，对吧？那怎么比啊？人家出身高贵，人家高等教育，人家社会精英，人家道德模范，那我咋比啊？没法比。但是呢，到神面前一样的要靠着耶稣基督，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个门可以靠着得救，就是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所以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就是假师傅跑到这边来讲的时候呢，来给他们这些信徒就 confuse 了，那我到底要什么我才叫得救啊？我是不是也要去受隔离啊？我是不是要去守律法呀？所以他们的喜乐就没了。他们一比这些人，所以当时初期的教会保罗会说，你们不要看中那些有钱的人就给位置留给他们哈，有穷人进来你们就藐视他。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靠你自己的夸口。那保罗他说他把这一些都当为粪土啊，他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了呀？他说我以前以我有益的，现在以为有损的。为什么有损呢？我刚刚说这些东西好不好？好啊，对他提供很多帮助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是有损的呢？就是如果他把这些当作优势，当作他自己的优势，就会让他产生骄傲，他就会骄傲，他就会看不起人。好，那我们，所以他说我把这些都放下，我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能给我带来救恩，这些东西他也没了，又夺去了。那些人都要打他，要抓他哈，他也没得办法了。他说他 have lost 的，在英文里面 I have lost all， 他这些优势都不被人来那个了，都不被人来尊敬了。不会说啊，你是希伯来人的希伯人就尊敬你一点，不会的啦。从他信耶稣以后就没有增减路线了，只有一笔信一笔不信，一个信一个不信。所以其实我们人呢也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优势哈，那对我们来说，有的有优势的就会产生骄傲啊，我是出生在牧师家庭啊，我是三代基督徒甚至四代基督徒，我是小时候就受洗了啊，我是高等教育，我是圣经从小就明白，就拿很多东西以为我们比别人强，这就是骄傲。另一批人刚好相反，哎呀，你看他都是教授哈，他都是什么什么，他的圣经那么熟，那我算什么？我就往后面躲起来了啊，我就不是什么了。所以一方面让人骄傲，一方面让人自卑，这就是律法主义。好，我刚讲到的律法主义，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啊，反律法主义。就是反过来跟律法主义相配的，就是说哎呀，现在是恩典时代嘛，所以就不要讲究过去的，不要讲究律法了哈，那些都过时了，不要了啊。不是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啊哈？要了解以色列人的过去，他们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被神塑造，怎么样管教，怎么样过来。那你不能有了新约我就只读新约啊，旧约不要读了啊，看都不用看了，那律法的东西都不是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星期天聚会，最早上帝颁布的律法是不是不能违反干息日、安息日，对吧？每个人必须去安息日，对吧？神的子民都要去安息日。好，那到安息日了，那上帝那个时候其实好像是禁令，但是他真的是为了他们好，所以他好像是禁止。但是你带小孩的你知道，你小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给他一点禁令啊，你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他才做呀。但是他慢慢慢慢养成习惯了，他也感受到这个好了，他就自愿的去做了，对不对？所以当上帝要大家守安息日的时候，是要以色列民放下那些愁苦，到神的殿祭坛前享受跟神的这个关系。上帝都造完天地万物人类，他都休息了，那他要大家跟他一同享受完耕的完成这个耕作的喜乐，对吧？那我们现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完了的耕作，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天要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它是星期天清早，这个大家看见他复活的，那我们就是来纪念，那这个就会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律法啊，在旧约是啊，不行，不守安息日要拿石头打死哈。那我们你说旧约是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是从来没有不去安息日呢？我相信肯定也有好多翘班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怎么办呢？真的被打死了吗？我想最后也是到那个祭坛里那边快点献点牛羊啊，跟上帝赎罪吧，哈，代罪啊，赎罪吧。所以说，但是他们会去严守。那我们现在星期天，那你不能说啊，这个我去我就是最好了啊。我们看一下简单的这个耶稣指去的这个法利赛人哈，在路加福音他那边举了一个，他说耶稣向他站住，自己是一人藐视别人的，是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住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想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想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说那个税吏呢是个罪人嘛哈，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头望天也不敢，只垂着心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说我告诉你，这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法利赛人他去殿里祷告，他去奉献，他不勒索不奸淫，好不好啊？当然好啦，献上十分之一好了。但是他拿这个夸口，他以这个为高傲，但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样呢？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这些就是傲慢的人，就是以为自己比别人敬虔。好，然后他又问了，又打了一个，又有一个，他正在讲的时候，这个富贵的官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人来了，他就跟耶稣说，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还要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边就讲到说，无论你认为自己是何等的虔诚，上帝看的是你的心。最终你不能因为你的虔诚而进天国，而是因着耶稣的义。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的义就像一件破烂污秽的衣服。我们常常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数算自己的荣耀啊，常常去数自己的荣耀。其实你越信主，你时间越长，你真的恐惧战惊，你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义。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保罗就要在这边指出来，他说我，你说我可以靠我的肉体夸口吗？我很好可夸的，但是我现在全不夸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给的永生、给的救恩更宝贵，因为你将来要去的呀地方呢。所以他的生命，你看他当时以为他是那个热心，他什么都好的哈，但是他遇见主的时候，他一切的辉煌、一切的名誉、他的社会地位、他所谓的金钱，全部辉煌一下瞬间崩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哎呀，他就傻了， 我们不是在那边看基督徒被害，我不是在那边抓他们，我们不是瞧不起这个拉撒勒人耶稣吗？他现在一簇光扫到我，那肯定他就是主了，就是神了。那他说他是耶稣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他所有的过去的那些东西瞬间崩塌。好，反律法主义，我刚才说的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律法本是好的，律法本是好的，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本是好的，但是不能以律法夸口。我们的信徒也是，如果我们出生在牧师的家庭，我们好多这一次我们有孩子们要受洗，他们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父母从小带他们读圣经祷告，他们就慢慢信仰上成长，好不好？好。但是他不能以这个夸口，他最终还是要因着信耶稣基督，对不对？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有罪而得救。那他有的这些条件好不好？好啊，上帝会用他呀。所以律法跟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就是完全推翻律法，那就是我就啊好了，你说那个守安息日啊是律法，那现在呢我也不夸口说啊，有的就说你看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哈、啊，我读经多少，我参加多少读经班，以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在欺骗自己，你以为你的生命很好了就麻烦了啊。每个人包括我，我们都不要以今天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为满足，我们要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啊，尽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追求。所以说你不要以这些夸口啊，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这就是律法主义。那好，有的人就说哎呀，反正我现在我就在家吧，我就在家敬拜那就可以啦，这个不是律法啦，我不需要到礼拜天到教会去了啦。啊，有的小孩子就是我们 interview 的时候就说，小时候没办法啊，妈妈要去就去嘛，但是后来就觉得一不去就心里觉得愧疚啊，对不起上帝啊，又有那种罪疚感。但是你什么时候变成你 enjoy， 你真的喜欢来这里敬拜，你是在这里要遇见神，要蒙他的恩膏，要听他的话语，要一同的敬拜，什么时候你是喜乐的来的呢？你不是反对这些，你说哦，那我就不用敬拜了，我也不用去啊那个了，反正那个是律法啊，现在是恩典哈、啊。这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了哈、啊，耶稣来不是废去律法，是成全律法，是成全律法。我们要甘心乐意把全人奉献上，这个比旧约要求更多。但是你不是说达到这些要求你才成为基督徒，而是你成为基督徒了，你才慢慢慢慢越来越走向成圣的道路。好，我们看看保罗啊、那我像刚刚讲的哈，你我曾有的荣耀是哪些？我们有什么荣耀可夸的吗？你我曾有的荣耀，你的出身，你的教育，你的什么啊，这些好不好呢？好，上帝会用你做不同的工作，对不对？我们有当教授的，当医生的，当校长的，当会计的，当那个的，你都这些可能你小时候受的教育啊，你的教育程度啊，你都会，上帝都会用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我们进到上帝面前任何的夸口，没有。过去的荣耀真的是全部要放下，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曾经有的都要放下，从今天每一天新的，从今开始。好，那我们看保罗他的喜乐的泉源也是我们要有的哈。那他的圣经里面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哈。好，快一点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看起来你说信基督的义，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的盼望，他就觉得很教义哈，好像哎呀我这个听到底听什么呢啊？我给你举简单的例子哈。保罗他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我说上帝要踩死他，要他死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快啊！但是神却留了他的性命，所以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现在耶稣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耶稣的恩才成的。所以他为什么拼命的侍奉神，他因为知道上帝给他的赦罪之恩多，他不但自己不信，他还迫害基督徒，还要看到他们被杀，还要抓他们进监狱，那他得罪神得罪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看见他的罪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 被赦免的多，所以他就得了基督的义，他就罪被洗净了。所以我们下周的敬礼，我们这一次要用洗礼哈，用那盆子来洗，你洗下去倒下去，就是表示你过去的罪东西随着耶稣的十字架全部消掉了，全部抹掉了，洗掉了，所以你的罪，过去的罪不再被纪念了。那我们想，我们有多少人，我们 mortgage 啊，我们有 mortgage 的有多少人呢、啊、我们有房贷的有多少人，有房贷啊，对不对？但你有一天你的房贷还清了，或者无债一身轻啊，高不高兴啊？赶紧吃的庆祝，对不对？那无罪一身轻是什么感觉啊？你才可以睡得安稳呢、啊。多少人？你看现在在官场上，在那个上的，现在很多人得到了地位，得到了女人，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好多东西，但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里面常常因为罪的控告。夜不能寐，不能睡觉，他们不知道怎么向家人交代，他们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跟上帝交代。所以那一整罪得赦免，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义人就说你是个好人，我们谁是好人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良善的，我们披着他的义，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义人，这是他的一个喜乐。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得来的喜乐啊。那第二个是生命改变的喜乐，复活的大能。你说保罗他生命改变的，他从那么一个爱那些地位东西的人，完全变成一个不看那些视于粪土的人。他带领那么多人看到人信主，看到人从死人中死里复活，他看到这些神迹，看到神怎么样使他在君王面前能够驳倒那些君王，他看到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行的袭击，他喜乐。我们在孩子们 interview 这一次叫周五的周四晚上，他们好多孩子就是经历，你没看他们小啊，他们经历，他们看到父母亲经历，他们自己也经历。比如他们很小的就是我病了啊，我祷告啊，我去求神哈、啊，神怎么样来医治他，给他喜乐。我有嫉妒哈、啊，我也不喜欢这个弟弟或者是谁家里人，我那个会神会约束我，告诉我怎么样更加爱他。他们会有见证的，所以这个是经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人写见证？你是要经历的，你要经历这个成圣的喜乐，不是我们信了就信了啊，就没那个了。我们信了，如果我们不经历，我们还停留在信的位置，我们一定会经历的。所以他要经历，然后是盼望。盼望我们讲起来好像也很渺茫哈，很好像很远，实际上保罗他这边讲，他说可能，他说我也许，他这边讲说使我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呢，大家就觉得哎，保罗是不是对复活没有把握呀？他是完全有把握的。他这个地方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呢，他是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会殉道而死。另外一层的意思，我反复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保罗的谦卑。上一堂我那次讲过的，保罗他怎么教导圣徒的，他说要肯惧战兢，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对不对？所以他虽然知道复活，他也要一同复活是确据，但是他还是谨慎自己。以前我先生有一次跟他讲，我说想永生永生，他来一句，哎呀，我还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有没有永生你知道吗？我当时对他那句话马上就驳斥，我说当然了，当然了，有复活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是确据了。但是我现在越思想这句话，思想他的恐惧战兢，我也跟着恐惧战兢。因为我们要，他这边说要效法他的死，就是我们在敬下去的时候，敬礼敬下去，就是我们这个人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的生活要向罪死，要向着义活。所以我们要做成这个成圣的功夫，要每天心事一天，他越来越像耶稣，等候他的再来。所以这个才是盼望。所以保罗他说他的盼望在哪里呢？他可能就要被殉道了，可能就要死了，但是他的喜乐在哪里？他的喜乐就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就是上帝给他救了他， 赦免他的罪，还让他经历这么多神奇生命改变，然后还给他美好的盼望，所以他就愿意要效法基督的死。基督是怎么效法基督的死？第二章我们说过了，他七成的降卑，最后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顺服致死。所以他说他愿意效法这个。好，那我们具体要怎么靠主喜乐哈？快点，藏在恩典中，藏在团契当中啊，相爱当中，藏在盼望当中啊，藏在盼望的。根据保罗的这个我来说的，好，我现在就是说这个喜乐啊，它不是自动就有的，它一定要有选择，要征战，要依靠主哈。你藏在恩典当中，就是你要承认自己肉体不行，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承认我只能靠上帝的怜悯、恩典、爱，我也要看重我自己在神眼中的地位，我也不要只讨人的喜悦，我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就不骄傲、不自卑，你就不许跟人比较。所以你在一切的事上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你要依靠上帝。我们是得救在乎恩，我们成圣也要在乎恩典，不要靠自己，这自己想办法想尽一切 work out， 要把这个事搞成，要把这个人搞定，要把这件事做好。 No， 仰望上帝，你靠你自己也可能做成，你非常的累还不一定做得了，你靠上帝，你要靠上帝。第二，在团契相爱当中哈，圣经上有几句话我读出来哈，在箴言书里面，劝人和睦的并得喜乐，我知道世人莫过于真身，喜乐行善，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言有光使心喜乐，好消息使骨慈运，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都是箴言书、传道书里面讲的。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要去做和睦的使者，我们常常要劝人，用良言去劝人，要愿意行善，这些会给你带来喜乐。我无意中间听到，前两天听到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女士，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我们当中做的一个人的见证哈，我不讲出来是谁。她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从来不说人的好坏坏话呀，从来都不讲人的坏话的，什么都不说的。他说我就不行啊，我不吐不快呀，我必须吐快呀。他说我认识哪个哪个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她每次跟她抱怨哈，她从来不说一句附和我的话，什么都不说，就是听我说，她就会转移谈到别的话题或者什么。他说我就看他从来都没有像我不吐不快发脾气。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就是你发脾气你快乐吗？你不喜乐呀，你饶恕别人你就喜乐呀，对不对？我就说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就这样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她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但是我无意之间跟人谈话，她告诉我的，我也因着这个姐妹说的这些见证，我也喜乐呀，我就好开心啊。所以我们要在那团契当中，然后要在盼望当中。因为时间关系哈，不好意思，我讲到每次不会很短的，但是呢我一定要讲我自己的经历。这篇讲到我非常辛苦，我讲到我讲章写了，已经写了，星期四之前写好了，但是星期四很忙，安静不下来。星期五本来要去探访，我说不去探访了，我还跟雪芽说不探访了，我讲章没写好，我今天专心写讲章。其实讲章写好了，我每一次每一篇讲章我都要祷告到上帝把那一个最重要的 part 给我，我要知道神要我这个信息到底带去什么来。传道人要先经历啊，要先经历，你不经历你怎么能分享？这个是生命之道，他一定是在我里面活出来经历过的，我才会体会，我也才会把心打开告诉你们。但是我非常不喜乐，我星期五那天我真的不喜乐到一个地步，我那一天想尽办法我的心就集中不起来，我怎么样都不知道上帝要给我的最真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就像我们说是那个灵感，那个最真的那一个亮闪光的东西要让我知道，我就始终 catch 不到。 客气不到我就很痛苦，我就等了一天，我做什么都等，都等了，等了一天，等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我非常郁闷啊。然后就有一个多伦多的一个姐妹跟我在商讨，我们要有一个小型的旅行的一件事情，她跟我在讲那个地方，我就跟她大发脾气，我就说不去了，跟她发脾气，因为我心里不喜乐啊。我就喜乐不起来，我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很了解我。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讲到我没有灵感，我都快愁死了。我还写了一句，我说我想死的心都有。然后他就说，那你放下，不写了。我说不写不行了，只有一天呐。我说我不祷告不行了，只有明天星期六一天了，我必须找到神要我讲什么，破言的是什么。好。他就说好，为你祷告，然后为我祷告。我一想，我去做点饭吃吧，出去在家闷了两天了哈，开会呀、啊、干什么，我就出去开车去转一圈吧啊。然后我就去吃饭，我刚开始做饭，神的话就来了。你猜神问我什么？他说我问你，你星期天这边讲到讲不好，如果真的讲不好讲砸了，跟你现在今天这个不喜乐的状态，哪一个重要？我都被他问闷了，你们问闷了没有？讲到当然正要了，但是我一下就我就笑了，我一下就笑了，因为神把这个信息的重点告诉我了。先有喜乐才有力量，先有同心才能同工。为什么上帝一直要我们同心？我们不同心怎么同工啊？大家一股怨气的在这边不喜乐的同工，同了就吵架了。先有同心才能同工，先有喜乐才有力量。我先有喜乐了，我才能想上帝要我怎么。我说好，我就今天现在我就喜乐，我不要去想讲章了啊，我现在就喜乐，我就要靠主喜乐。但是呢，因为最近发生了一点事情啊，我心里面很受控告，我的不配，我的软弱，我的亏欠，对弟兄姐妹的亏欠，我的爱心的少，哎呀，一直控告我，控告我，我就受不了，我那个真的受不了，真的难受。后来很巧，到晚边夏简姐妹问我，陈传道，你讲道写好了没有啊？你好好休息啊，每次讲道都有挑战。我就说我现在血压都升高，讲道没有灵感。然后他们晚上就在一个群里面就为我祷告啊，就为我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团契。但是他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祷告词，我眼泪就流了下来，因为我那一时的委屈、难过、亏欠一下子涌上心头，真的是百感交集。我说哎呀，还有弟兄姐妹记得为我祷告。然后我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啊，刚开始夏冬唱那个歌说主在还在这里，我就也要哭了，因为这个是昨天我写下来的，我就跟神写的，在我很久没写日记了，我就写了，我说我要靠主喜乐，虽然看见自己的软弱、不配、罪过、血气、亏欠，对自己失望到了极点，我还是听见主你的声音，说在这一切之上来拿我的喜乐，要靠我喜乐。我说主啊，把你的喜乐给我，我还有盼望，我的亏欠还可以弥补，我的错误还可以纠正，在这孤寂的深夜，在这个时候，你还在我身边柔声地对我说，希望我喜乐。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等候的信息。我苦苦地等候，用我的血气怎么去求，没有。神最后告诉我的就是，无论一切的环境什么不那个，你一切你现在的环境，你什么都叫你失望，你自己也在控告自己，撒旦也在控告你，你还有耶稣啊，他在你的身边，他希望你喜乐。所以我这两天是非常不喜乐的时候，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们，因为我很痛苦，我被撒旦控告，被自己也控告，我就知道这个就是撒旦来打击我。但是问题是，我要讲告诉你们要靠主喜乐，如果我不喜乐，我怎么讲道啊？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这篇讲道是要靠主喜乐，可是我这么不喜乐，我怎么讲呢？就在 last moment， 上帝就让我告诉我了，什么叫做靠他喜乐。 再不环境，一切的环境，那个哈巴谷是说，虽然无法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真皆乃羊，盆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弟兄姐妹，环境，这就是今天神要透过，我不希望你们看到的就是啊，陈传道又讲这个故事啊，不是，我告诉你，每次讲到带去这样的信息，是我的眼泪，我的祷告吹出来的，因为神要把这个信息带给你们。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撒旦怎么控告我们，无论你的困境有多大，你要勉强到自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你的喜乐，我要为此征战，然后你还要操练，然后你还要同工为你祷告，你要愿意把自己的，我对很多弟兄姐妹我有亏欠，你们得 COVID， 你们生病的时候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困难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承认的是，我应该主动去问你们，这是我的亏欠，我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苦苦催生的一片道，神告诉我的，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你，你要清楚，你要在神面前持守你的喜乐。好，我们一起起立，请敬拜队上来，你祷告。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真的宝贵，你的同在也真的是真实。主啊，孩子在这边，真的是你通过孩子去吸收这一片道的精华，你通过孩子的亲身经历，让我感受到我们基督徒凭血气是不能常常喜乐的，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常常喜乐，要持守喜乐，持守主里面的喜乐，我们也要征战才能得到喜乐。愿意今天你宝贵的话语留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回去以后，在环境当中，在家庭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冬天，我们都要靠主常常喜乐。谢谢主，祝福我们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把耶稣基督的喜乐赐给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